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不晓得为什么现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有一些意念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想既然出现这样的意念，我也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有人说，那么几千年前，2500年、2700年以前的这个历史的事情，先知讲的话跟我们今天会有什么关系？我说假如跟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关系的话，真的不需要记在圣经里面。那么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到底怎么有关系呢？不管今天这个末世世代神的百姓像快要被掳的犹大的百姓的情况相不相同，假如我从一个生命的历程里面来看的话，每一个神的儿女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像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世，就是耶路撒冷犹大神的百姓会有一段时间这样的一种光景。不管是跟末世整体的神的儿女有关，或者是跟我们个人生命里面某个阶段有这样同样的现象，神在现在照样可以透过当年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来提醒今天，若是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或者普世的神的儿女在这样光景的里面，都可以给我们，好像我常常讲先知的话好像一个照妖镜，把妖言怪怪的东西，被骗的东西，把它照了很清楚，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问题就是我们信不信啊，不是我们懂不懂，你信不信？信。这那个时候，我相信先知以赛亚跟以色列人、跟犹大、这个耶路撒冷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晓得多少人听得进去，不晓得多少人听不懂。我相信都听懂，但是多少人愿意信，我真的不敢讲。有多少人愿意起来悔改，我也真的不敢讲。假如多的话，就像在索多玛城里面，只要有10个亿人，神就不毁灭那个城市。为什么有10个亿人就不毁灭呢？因为只10个真正的义人就可以把索多玛城以后都可以扭转回来，不需要神来毁灭他们，因为他们会悔改，因为有10个亿人可以散发出极大的影响力在索多玛城的里面。今天我也要这样讲，不管先知讲的话好听难听，我们听得懂听不懂，我们真的求圣灵光照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生命的光景是不是有一点点像神末世以赛亚告诉当时的耶路撒冷跟犹大神的百姓。第一段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这个第一段几节圣经讲了非常清楚的，到后面这个也直接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那么好，就是这段圣经讲到什么呢？其实神真的把以色列家看成是一个葡萄园，而且是他自己亲自要来栽种的一个葡萄园，种又是选最好的种。这句话我稍微有点保留，所谓的最好的种是什么呢？把最重要的一个看见，独一的真神这样的看见，这个让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能够看见，而且跟他对话，与他同行，是不是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拣选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把律法颁布他们，这个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上好的种子是指什么呢？指神他自己，神给以色列人，给他的选民犹大人所颁布的律法，而且还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一个祭司，让人做不到可以悔改的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种预表，通通都告诉在他们的历史历代里面，通通神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为神的百姓这个预备好了。但是神的百姓怎么样呢？就是说不是他们不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不是他们不祷告，不是他们不献祭，是到最后他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人，连他们去圣殿敬拜神也不悦纳，就是他们祷告神也不听， 是不是这样？就是他们献祭，神也不悦纳。你再拿再多的公牛公羊来，神也不悦纳。是，现在是变成这样一个情况。变成这样一个情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神的心目的当中，神种这个上好的葡萄是希望能够收好果子。好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公平。好果子是什么呢？好果子就是神所指望的那些在以色列人生活里面所有的。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到最后他们只有圣殿，只有律法，只有祭司，只有这一套宗教的仪文，但是神的百姓在他生活里面所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只顾自己。我常常讲的就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跟随主的人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候，跟自己的面子有关，跟自己的利益有关，他到底是让他还是要争，就显出那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我再说一次，当一个人的生命他跟神的关系这个不是在他讲圣经的时候，不是在他做基督教仪文的时候，不是在他这个所谓的在运作教堂事情里面非常熟练的地方显出他的生命，显出一个人的耶稣基督所给他的生命在哪里显出来的，跟自己的利益有关，跟自己面子有关的时候，他选择的是让还是要争。大妈可以跟我做见证，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争，但生命只要有多一点长进我就松。我甚至有一天我跟一个比我大一点的，他今年应该有70岁吧，在基督教，在世界基督教里面已经算是一个老一辈的过去，就是算是他们这一辈人当中他也是个非常的佼佼者。有一次他发生了很大的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得起我这个小弟兄，就跟我讲到最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要争吗？还是人要的？我们连耶稣都给人家了嘛，他要我们一些什么东西，要我们地位，要我们的什么东西，给他就是了嘛。我们连耶稣都舍得给他，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给他？他说只是，那个时候他60多岁，他说只是我到60多岁来学这个生命的功课太辛苦了。是啊，你应该，我说你应该悔改，应该早早的三四十岁就开始学这种松手的生命的功课，越老越难学。后来他跟我讲真要退怎么退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突然讲了一句话，结果没有过了多久以后他说，季兄啊，你是个先知，我发现我真的要退，我真的要让，我只有退到那里去。我说不是，其实生命里面的东西是最真实的，我们好好去看看我们周遭的人跟你讲的天花乱坠，对他的利益有一点点妨碍的时候，你看看他讲的都是空虚的东西，他讲的都是讲给别人听的东西。今天一个传道人最可怜的，你知道什么？讲的都是讲给别人听，从来没有讲一篇道给自己听，这是今天传道人的可悲。上帝在这个地方借着先知讲给以色列人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怎么，你们应该是上好的葡萄结上好的果子。上好的果子是什么？上好的果子是神所期盼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所结出来的那个像他一样形象的东西。今天我常常讲，一般人说是犯罪，杀人放火，违背律法。我说保罗对于犯罪描绘的最美的是什么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活不出神荣耀的形象来讲，这就基本上是个罪嘛。但是我们一般不体会这个东西，我们常常觉得我不做这个好像就是好人。错了，我们活出来的，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存的，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所存的，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想法，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假如像耶稣，感谢主；假如不像耶稣，这就是罪。今天有太多神的儿女，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结出来的果子像以色列人一样，只是个犹太教的果子， 结出来的果子什么？结出来的果子只是为自己争，地连地，房连房，一点空地都不留给人家，只给自己独享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心态。我要讲，怎么有可能是上好的葡萄树会结了野葡萄呢？这次我回到清迈以后，你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一棵树啊，好好的一棵树啊，一棵果子树啊。我觉得我们的柚木树怎么会死掉呢？一棵一棵，有一棵正在死。后来有一天，大妈突然发现说：“哎，这个大爹，你看这个树上那个叶子哈，跟这棵树的叶子不一样哎。”我说怎么可能，他这个树怎么自己怎么有可能长出一个跟他不一样的这个叉叉来呢？后来才发现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原来有很多的鸟啊，它要做窝，所以呢它各地各方叉子啊什么东西七七八八东西它就拿来在那个树上就来这个做窝。我也真的不知道啊，这样农业专家跟你们讲，或许它哗哗哗哗哗这个脚哗哗哗来要在那个树上做窝的时候呢，就是还有一些他拿来的树叉叉还有生命，他可能脚刮刮那一颗要做窝的那个树的叉叉给他刮破一点点，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外面他拿来要做窝的东西还是有生命力的，跟他粘在一起了。刚开始一点点的呢，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野的或者是不是这棵树本身的东西拿来以后怎么样呢？慢慢他在那边酝酿滋润吸收阳光，养慢慢怎么样呢？它就长出发展成一棵从前那个树的叶子的那个东西跑出来，而且这个东西很特别，它会把整棵树的养分慢慢吸到最后怎么呢？原来的那棵树就越来越弱。今天在讲到这段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到这个真葡萄树，上等品种的这个葡萄树，怎么可能结野葡萄呢？因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天空的飞鸟，它拿来了不是属神的东西，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一直不自觉。你知道魔鬼很厉害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也很厉害的。今天多少神的儿女所爱的不是神所创造的环境，今天多少神的儿女爱的是人手所造的环境。在美国的肢体你们听过大爹讲的，你们很清楚了解，但是在泰国在台湾在亚洲可能还很少人去体会这一点。我说我在美国一直想不通的什么，为什么信耶稣人会爱人手所造的东西，而不愿意活在神所造的环境的里面啊？我常常讲，今天美国的牧师长老离不开美国的原因跟信徒一样，信徒离不开美国的环境跟不信主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那一个空中的飞鸟衔来一些东西要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做窝，对不对？这个以后怎么样呢？他在我们身上做窝，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园圃里面啊，他做了窝，对不对？孵完小鸟以后，他这个窝也不要，他们通通飞走了，以后就没有了。他又到别的，以后到了要他要这个繁殖的时候，又到别的树又干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但是呢，这一棵原来的树就被外面来的东西接上了种以后，这棵树以后慢慢就微弱，到最后死了。我从这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就看见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在不知不觉的怎么样，被天上的飞鸟怎么样衔来一些不是自己生命里面神所喜悦的东西，以后慢慢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所爱，成为我们一直不断的把我们生命的养分给他。生命的养分什么呢？不是属神的生命，而是我们这个人天然人的时间精力成为养分，去喂养从天上飞鸟带来不是属于神的那个东西，那个叫做野葡萄的话，难怪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结满了野葡萄。 你从一个宗教的角度去看今天的基督教的所谓的教堂的时候，跟庙有什么不一样？你们不要说大爹讲的话很亵渎神，你去看看，你以为在基督教里面运作的这套东西别人没有吗？你以为你每个人到教堂里面去很虔诚别人没有吗？假如里面那一点点真正为着神的心没有的话，甚至连你上教堂都是宗教的野葡萄。你说神要不要痛心？你说神要不要难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什么呢？只有一个大妈跟我讲，大爹拿起刀把它砍掉。所以我就爬在树上砍砍就把它砍。神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好像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只是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千真万确发生的事。我自从这个回到秦来以后，我有一天就跟大妈两个去专门做这个事。大妈在那边看，这边有个唱，再高一点再高一点，我爬在树上反正也看不到，再过去一点，对了对了对了，拿了就把它砍掉砍掉砍掉砍掉。我在想，今天上帝这样砍神的儿女，你痛不痛啊？因为已经长在你的树上了，你痛不痛啊？今天有多少的人，上帝在砍，不是要砍你，上帝要砍你在你生命里面已经连接上来那些从外面来的结野葡萄的枝子，你舍得吗？你愿意让神来砍掉这些吗？刚刚砍完的时候啊，真的一棵树很丑的。为什么呢？这边缺一块，那边缺一块，是很丑的。本来好像还蛮漂亮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补足了一个什么东西。等到你把那一叉砍掉的时候，那边就缺一块，那是一个很丑陋的。但是问题怎么了？我们大家都不想丑陋，我们大家都不想要在人面前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上帝想砍，我们还要躲，那棵树还不能躲我的刀呢。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人可以躲神的对付呢？真的求主怜悯我，真的，我也是读到圣经里面说啊，这个一个妇人打扫房子去找那个遗失的那块钱，我说那块钱遗失在那边，他就在那里了，不会跑。我们人怎么样？上帝找我们很痛苦，我们是个活蹦乱跳的人，对不对？上帝要找什么人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躲，不想见就躲，对不对？真的，上帝要找我们，比那个妇人找那个失落的一块钱难的太多。但是问题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呢。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天要去面对神吗？我们去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这些野葡萄去见上帝吗？神他允许他的百姓，他为了爱我们，他就让我们这样一颗好品种的上等的葡萄说慢慢慢慢慢慢被这个野葡萄的叉子以后霸占了整个好品种的树吗？这有可能吗？假如神是爱我们，他一定要想办法，他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来对付我们，他一定想办法来怎么修剪我们，他一定想办法让我们有一天真正能够结出好果子来。所以他把他所有花费的一切好像是白费的东西，他暂时弃之不理。刚才大妈在分享一个很经典，我说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妈刚才的分享没有录音。大妈怎么说呢？他说一般神的儿女只看见神啊，你为什么把保护我的篱笆拆掉了？神啊，你为什么把你从前那样爱我的这些东西现在不临到我了？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生命里面结满了野葡萄。就算神在浇灌，就算围墙在摆在那边，也不能让你结出好果子的时候，神就要彻彻底底的把它砍了以后再重新放。我想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被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你生命今天很简单，今天我们人为什么会结野葡萄，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为什么到最后会跟不信耶稣人是一样，唯一不一样是上教堂的时候不太一样，就好像什么呢？今天下很多的人怎么样，唯一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是到庙里去拜拜的时候好像跟平常生活不太一样，显出了虔诚，从庙里面一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他我行我素。今天多少人上教堂又不是这样吗？上教堂是很虔诚，出了教堂生活里面更加真更加搞，对不对？是吧？别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是不是这样？ 怎么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关键不是看我们的圣殿还在不在，我们的律法书还在不在，我们还有没有祭司在我们的中间，不是要看的，不是这些东西，这是外行人看的，看外貌的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是不管圣殿怎么样，不管律法书怎么样，不管祭司怎么样，祭司袍有没有穿对穿，穿的是他的事，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结出来的是上等的葡萄还是野葡萄。当我们不会这样看自己的时候，一个人说他信耶稣一点出路都没有，只有在痛苦的里面，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那种绝望的里面。而且你看在后面这个所以十三节以后说，所以怎么样呢？这个在所以以前我稍微再补充一点点，你看当时那些犹太人，他只顾自己饮酒作乐欢喜，都是为自己。你看看一个人他所做的都是为自己，就算表，就像你看我们做，从前我做生意，做生意就算请人家吃饭，不是给，请人家吃饭是投资，因为我要跟他做生意，要请他签约。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人家有爱心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我们今天爱一点人还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有爱心，是这样而已。真正是为了那个人的好处吗？真正为了那个人好处爱他，我们就不会那样的以显露自己，别人接受我们的爱心感觉的是我们的施舍，原来他是要施舍我，让人家知道他有施舍的心。弟兄姊妹，你看看犹太人那个野葡萄的性质，假如说一颗野葡萄是酸的，酸是它的性质，不管这个野葡萄长了大长了小，它里面的本质是酸的话，是野葡萄的话，而上好的葡萄假如它里面的汁是甜的话，我只比喻哈，你不管这个上好的葡萄长了大长了小，长了中号，它都是甜，因为这是它的本质。野葡萄的本质什么？就是以色列人表现出来的，要为自己，要为自己，自己想的，自己舒服，啊，自己，这是一个野葡萄的本质。而魔鬼怎么样呢？魔鬼所有的伎俩就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野葡萄跟上好的葡萄，假如耶稣是那个上好葡萄真正种的根源的话，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只有一个心意，就是活出神的荣耀，满足父神的心。假如这不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真正追求渴望的话，我们连那个上好的葡萄都不想要，我们心里面偷偷想要的还是那个野葡萄。所以十三节开始，所以我的百姓怎么样被掳去，被掳去的就是一切都拆毁砍掉了，毁坏又在建造，神的只有最后一个根本的办法对付这个以色列人。而且讲到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虽然他们结了野葡萄，表面上看起来哇都是为自己啊，喝酒作乐欢喜快乐，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的光景什么呢？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但是在他们真正饮酒作乐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的内心仍然是饥饿不得饱足，他们仍然发现他们干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这应验了这个阿摩斯的话说，到那日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而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的意思不是没有律法，没有神的话的意思不是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的意思不是说没有听讲道的机会，没有神的话的意思还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根本没有神的话。什么叫在他们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话？就他们生命生活里面所活出来的有哪几样是吻合神话语的，这个意思。 当一个人活在神话语当中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干渴？当一个人活在神话语当中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个人有神话语的时候，他怎么可能甚是饥饿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以为听听到懂了圣经的道理就不干渴了，是吗？你回答我，是吗？啊，你做礼拜做了几十年，你心干渴吗？你灵里面饥饿吗？不是每个礼拜都做礼拜吗？我要告诉你，神的话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扎根。当一个人真的遵循神的话，你会发现哪怕他外面比人家贫穷，他的内心比谁都富足。他哪怕他在生活的里面比人家缺乏，但是他的笑容，他里面的满足，他里面的平安，却是比他富贵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的人所没有办法用他多出来的财富去换取买的。这个叫干渴。什么叫做干渴？什么叫做饥饿？什么叫做饱足？什么叫做内心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喜乐平安？在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满足你自己的肉体，你就喜乐吗？我常常跟他讲，假如幸福不等于喜乐的话，幸福哦不对不起，享受不等于幸福的话，你到底是要享福还是要幸福啊？你到底要享受还是要幸福啊？我发现多少人还在选择享受，就算失去幸福，他也在所不惜。这叫什么？这就叫，所以我的百姓无知啊，就被掳去。今天多少的家庭，你少一点享受上网的乐趣嘛，做先生的，你家里面夫妻之间就多一点幸福嘛，不是吗？你少一点到外面去饮酒作乐应酬嘛，这种享受嘛，你不就会多一点家里面的幸福和乐吗？但今天我们的选择怎么？今天我们的选择是像一个无知的人一样，我们宁愿选择满足自己，我们就是失去幸福，我们也在所不辞。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会到这样一个光景，今天我们到这个光景，我们自觉吗？是不是还需要神在末世的时候再差派先知来讲呢？其实不需要了。今天我们人的光景在历史历代里面，神的道一次感动了，写了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书，借着以赛亚的末世，把人生命里面可能有的这一个阶段讲出来的时候，你不相信的话，今天就是一个真正先知，神在差派，神怜悯末世的教会，再差派的先知来在你面前讲给你听，你也不相信，这么厉害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这个财主，对不对？这个跟亚伯拉罕说，哎呀，你就让我活起来，或者差派一个人去跟我的那些兄弟们讲，对不对？阴间多么痛苦，让他们现在好好可以悔改。亚伯拉罕怎么跟他讲？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摩西律法不信的话，就是你今天活过来去跟他们讲，他们也不信。这么厉害。好，今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再说哈，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讲门道哈。两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指标，一个指标是什么呢？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生命里面结的是上等的葡萄还是野葡萄。野葡萄就是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这些的果子。你看看今天我们所有的东西，哪一样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有哪几样是为了满足神的心的？啊，是这样。第二个指标是什么呢？第二个指标看看我们内心的深处，你到底是干渴还是饥饿，还是饱足，还是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